迷宫饭23话改编自原作49话施救寿清汤50话水饺一。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23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我们先来稍微了解矮人矿工团的成员：伊斯坎达的仙西、伊斯坎达的吉林、伊斯坎达的布里甘、伊斯坎达的英帕、多萨克的图坦和唯一的地精成员努鲁。矮人通常会在名字前冠上出生地，因此除了出生地不同的图坦，他是后来被带回来管理财务的以外，伊斯坎达的四人和努鲁原本就在采矿场一起工作。而年轻的仙西之所以会和他们待在一块，是因为在仙西22岁时，父母分别因为意外与疾病去世，当他无处可去时被吉林收留了。在具有一定规模的矮人居住地之中，身份与阶级自出生时就已经决定好了。虽然阶级稳固了整个集团，并且使集团运作流畅，但还是会有产生嫌隙的时候。某天在采矿场发生了一些争执，吉林他们就离开了居住地，成为流浪者。矮人在社会中的集团凝聚力非常高，相对的对于离开的人就很不友善，会有找不到工作、没办法租房子、不能买东西等等问题。因此离开采矿场的等人只能互相扶持，组成属于自己的集团，也就是矿工团。因为古代文明的遗物能卖不少钱，吉林便提出去找迷宫来赚钱的建议。在推测出未知迷宫的地点后，他们便从伊斯坎达移动到卡卡布尔多的海岸，也就是莱欧斯等人现在待的岛上。进入迷宫的当下，仙西是36岁，在迷宫里遇难则是37岁时，身边的伙伴一个接一个被杀。在没有食物的严峻情况下，他们只能把带来的马吃掉充饥。而那匹马的名字是安努，和之前仙西给水栖马取的名字一样。即便过了数十年，也无法忘记对自己有恩的安努，就像是要弥补遗憾似的对他百般疼爱。不过安努最后又被吃掉就是了。因怕对吉林特别照顾仙西的事有不少意见，对此吉林表示仙西正在学习各种事情，只要让他慢慢了解迷宫，或许就能成为找到迷宫出口的关键。而且他们身为大人，有责任要照顾仙西，如果连下一代都照顾不了，就真的完蛋了。这些经历都影响着往后仙西，在身为队伍中最年长一员的情况下，对吃饭以及照顾好年轻人的高度坚持。接着动画省略了他们中间有一段时间都过着偷迷宫里半兽人粮食的生活，不过一直被偷让半兽人也开始警戒，他们因此好几天都没食物可以吃，这也造就了之后布里甘和吉林的冲突。用号称是施救兽的肉煮了一锅汤后，吉林便独自离开房间，再也没有回来，带上英帕和布里甘的盾牌，仙西走出了房间。他们的盾牌是金晶制成的传家武器，就是让纳玛丽差点暴走的超稀有金属，后来被仙西转变成了宝贵的锅子和盖子。当队员全灭，仙西被半兽人囚禁时已经是38岁。与半兽人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学会了许多实用的生活技能，然而还是在50岁时决定离开村落。原因是当时他感觉到自己快要被强迫娶妻，半兽人集团有严格的阶级制度，身为外人的仙西处于阶级之外，因此才能受到大家温和的对待。但是时间久了，半兽人们一定会开始想，为什么要尊敬这个外来者之类的。如果仙西被情势所逼而娶妻的话，就会确定在半兽人集团里的阶级，现在可能就率领着部下在攻击冒险者了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才会选择在大家仍对他心存不舍时离开。离开后，仙西在海岸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不论住在哪里，仙西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施救兽肉的谜团。为了揭开这个谜团并悼念已故的伙伴们，仙西最终独自一人回到迷宫探索。因为当时迷宫还没和地下墓地连接起来，地下一层就是现在的地下二层，仙西好几次都差点被一层的魔物杀死，花了至少十年才能正常在迷宫里探索。所以仙西是直到20年前，也就是92岁时才开始尝试吃魔物。到了106岁时，迷宫发生了剧烈的震动，迷宫的构造大幅改变并被世人发现，转眼之间大量的冒险者涌入迷宫，迷宫内的氛围也因此改变了不少。不过仙西还是难以靠自己突破地下四层，但也多亏这样，仙西转而不断追求料理的味道，这让他感到无比快乐，甚至一度差点忘记了施救兽的存在。接着日月如梭，在仙西112岁时邂逅了在吃魔物的莱欧斯一行人，这段经历让马路希尔认为他们的相遇简直就是命中注定。看着一旁吵吵闹闹的伙伴们，让仙西露出了像是慈祥父亲般的笑容。因马从胸部到臀部的大 大小为160到210公分，栖息在迷宫地下六层，和狮鹫兽一样都非常喜欢马，但鹰马并非是将其当成捕食对象，而是作为交配对象感兴趣。由于鹰马也能消化植物，所以并不会积极去狩猎。这就是鹰马杀死矮人矿工团的成员后没有将他们尸体吃掉的原因。另外，酒井良子老师在细节设定上真的非常讲究，当初在设计时还因为鹰马的前脚关节到底要取马还是取鸟的感觉而烦恼许久呢。最后凭借着莱欧斯精彩绝伦的推理，仙西终于放下了压在心头多年的大石头。在设定集里，仙西的日记中曾提到，他最初只是抱着总之跟着莱欧斯他们旅行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仅仅是个同行者，而是深深希望能一路陪伴着他们，见证这段旅程的每一刻直到终点。还有就是对七尔查克有妻女，也就是搞错他人种的事感到十分羞愧。到了隔天，大家被变形菇改变了种族，晚包对七尔查克开玩笑的说，太好了，这样大家就不会把他当成小孩子了呢，毕竟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个混混。不过七尔查克却只在意地面变很远很可怕的事，看来不只是感官，连听力也受到了影响。接着莱欧斯好奇地问七尔查克，关于变形菇他家乡有没有民俗疗法。七尔查克回答，虽然有很多传说，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治，因此他们还是只能去找变形菇。说到这，莱欧斯忍不住开始想象，如果踩下去又变成其他种族的话，像是他没亲眼看过实体的巨怪就很不错。毕竟长生人没有突出的特点很无趣，相较之下巨怪在古今中外的传说中都有登场，而且每次样貌都有微妙的不同，种类算是十分丰富。比方说身体拥有巨大怪力，或是贪婪又爱弄乱东西，稍微有点脱线等等特征。此时一旁的七叶查克表示，也没错啦。听闻此言，莱欧斯才惊觉七尔查克有见过巨怪，于是连忙请教他巨怪到底是怎样的生物。原来巨怪原本是半生人的单字，指的就是莱欧斯他们那些长生人，那是在人种交流还很少的时代，为了让小孩脱离危险而被创造出来的故事，经过各地流传后传到了外头。在七尔查克的女儿还小时，她也说过不赶快睡巨怪会出现，不听父母的话会被巨怪带走，点心不见是被巨怪吃掉等等谎言。发现自己一直憧憬的巨怪就是长生人，莱欧斯顿时无法接受事实，整个人呆掉。七尔查克则是安慰他，比起平凡的半生人，长生人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毫无特征哦。接着大家遭到了石像鬼的袭击，石像鬼的大小为45到120公分，栖息在迷宫地下七层以下。听说在刚被发现不久的迷宫里数量比较多，独自对抗石像鬼的莱欧斯很快就感到疲惫。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矮人大多都是轻装，以前娜玛丽很喜欢全身的盔甲也没买，仙西有事没事就会立刻坐下休息的原因，矮人的身体甚至连维持抱膝坐都很难。大家究竟能不能顺利将身体恢复原状呢？又有什么样的考验在等待着莱欧斯一行人呢？就让我们等待后续迷宫饭为我们解答吧。下一话就是迷宫饭第一季的最后一话，我会在这阵子填好金丝雀小队的坑，还有一些想做的主题，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再来看看。那就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雪鱼，我们下次再见。